上啊，让他看见普及教会整个光景的、啊、第二个段落，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侍奉上面一个扩张。那么我们知道，在前面的五章里面，那么神的话也很清楚地把耶路撒冷教会以头一个所建造的教会它所代表的一些的原则呢，通通把它启示出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具有这五个原则，乃是神要历世历代各个教会都需要有的内容，都需要有的光景。我想我没办法从头 回头再去看。我们只能简单的说，那么前五章代表神心目中间所要的这个教会。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要找一个标准的教会呢，我们说教会到底神所要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的话呢，那么使徒行传前五章耶路撒冷教会就是神心中所要的教会。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只是一个代表性的一种的光景，它的情形并不是能够达到神整个心中所要的那个实际出现的教会的情形，因为教会的光景还需要有一种扩张，有一种的延伸。那么所以呢，在前五章之前呢，教会的情形是完美啊，有影响力和攻击力，但是侍奉的责任上面来看的话，只不过落在少数的使徒们身上。那么就着教会在身体侍奉的原则上面来讲，这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知道到了后来使徒们写书信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神所要的乃是整个教会都是做祭司，都是侍奉者。神绝对没有到了新约时代中绝对没有这种开始的侍奉。所以在教会一开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的侍奉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还不太明白怎么在身体侍奉。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开头的时候呢，那么他们虽然有 五方面的表现的原则的能把神心中所要的教会的光景表现出来，但是就着神所要的那个身体的侍奉上来讲，他们还是没有达到神所要的光景。那么很可惜，我们知道两千年教会之后啊，教会在地上的光景这个堕落，光景回到那个原初的光景中去了，那么失去了那个身体侍奉的原则，先而今天在地上教会里面一个代替的侍奉的这种的情形呢，变得非常的明显，这不是神心中所要的光景。所以呢，他们如果只是侍奉在少数弟兄姊妹们身上，这个侍奉不仅是不够，也是不完整的。所以因此呢，圣灵要带领教会往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讲到使徒行传的几个重要的原则，那么使徒行传呢，我们看见教会了，虽然这是使徒们的光景，他们的光景相当不错，但是呢，在教会中实际掌权还是圣灵。所以圣灵看耶路撒冷教会到了一种的情形，他们在某一些点上，他们把神所要的光景表现之后，圣灵要现在带领他们继续的往前。所以因此呢，第六章啊，是圣灵带领教会往前的头一次反应。那么这个反应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个反应呢，乃是在教会里面的发生点难处，从这个难处里面产生出来。那么我们也晓得，这是圣灵在环境上面给我们的一个催促，借着环境上给我们的催促。那么发怨言呢，就表示说呢，这个内部里面的光景不平衡了。我们中国人讲的不平则鸣，所以因为里面有不平的事情，所以他就不叫啊，一叫的话，我们就找到表示里面的光景是有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那么有难处在这发生。感谢主啊，因为里面能从实习站里面呢，那么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导，那么看也许都是教会里面产生的难处啊。那么我们不要用一种坏的眼光来看，因为我们常常这个难处是圣灵所做的反应，圣灵对教会的一个催促。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呢，一再的出现一个教会有难处，教会就往前。那么这是圣灵在环境中许可的一种光景。 那么这座的光景，那么一发生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一种的反应，告诉我们啊，教会的光景要往前。所以弟兄姊妹们，使徒行传第六章哈，他所做的头一次的反应是什么？是教会内部里面的光景往前发。那么到了以后，我们才看见在工作上面是如何来做。所以主的工作的这个程序啊，我想我们啊应该很清楚。那么这时候，我想我们回到经文里面来看什么？第六章说那时啊，门徒增多。他这里不说信徒增多，他说门徒增多。那么什么叫做门徒增多呢？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信徒和门徒的这种不同的一种用法。刚刚蒙恩得救的人呢，称他做信徒。那么呢，有人被称作门徒的时候，就表示怎么样？那么他是更爱主的。那么爱主的人增加了，不仅爱主人增加，门徒什么是更肯接受训练啊？是肯接受在主面前受主的这个训练的这帮人，他是增加了。教会啊，就是如果光是信徒增加哈，那个还是不够。一定要门徒增加，才会往前增长啊！我们光得一些弟兄姊妹，光是仅仅得救而已，光做礼拜的话呢，这教会的光景不会走进。让门徒增加，这个时候门徒增加了，就表示教会里面呢，不仅有很多得救的人，很多人爱主，有很多人开始怎么样，心里面开始这个渴慕主，有很多人呢，在生活中实际的，他们有了操练和学习。所以这个门徒这个字哈，那么 disciple 这个字哈，我们晓得就是训练的意思，跟旧约时代中间的这个做帮手跟 apprentice 是不同意思，是等于是做学徒的，肯付代价、肯追求的人多了。因此呢，教会里面呢，一定要有追求的人多起来的时候，那才是一个重点。感谢主啊，过去这个主日我和因为弟兄在一起会有点交通哈，我主最近带领他到我们这里来和领袖聚会。那么他说呢，他到这里说看见弟兄姊妹的追求是非常的受持续。他说他好像过去40多年都白活了，从现在开始是更多的什么，一定好好的往前追求。我从前呢，我这个光是好像跟做教育都差不多，这个好像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呢，搞不大清楚。虽然号称基督徒啊，但是呢，没有一个使徒他们现在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的爱的追求啊，都来跟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好现象。教会里面的这个门徒增多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好现象。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两次提到门徒的增多，到后面他会讲到说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教会的光景的兴旺就在于爱主的弟兄姊妹增加。不仅得救，他们现在知道要好好的追求主。那么门徒增加的时候呢，就可能侍奉才会增加。教会侍奉的增长在于门徒的增加。如果呢，光是初次得救的人来讲的话呢，在侍奉上面来讲，虽然很多人，但是你没有什么人可以用，对不对？但在这里门徒一增加的时候呢，这个侍奉的供应啊，恩赐风险出来，这个侍奉整个面就开始要当了。所以到这里一开头就讲说这个门徒增多。那么当时呢，在耶路撒冷呢，他们发生的这一点难处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虽然都是犹太人，但他们中间呢有一部分人呢是这个希伯来人，他们有人说亚兰语，说希伯来语。那么另外呢还有一批人呢是这个说希腊人的。这两批人摆在一起，本来他们没有信主之前，他们就是两个大的集团嘛。当时在耶路撒冷就两个大的集团，那彼此之间呢，因为言语的问题呢，彼此之间就有一些的困难在里面。现在信了主之后呢，到了教会里面来之后呢，结果呢，还是有这个语言上的一种的障碍在里面。因此呢，可能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团体啊，人数众多。所以呢，就照顾的比较好一点。那就说希腊化的人呢，这些犹太人呢，就好像比较被忽略一点。 我们晓得当时信主的人相当多，这个好，彼得传福音了一次三千，一次五千人啊，所以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这个上万人，因为这个后面讲了五千，那些都是男丁啊，不算这个内门丁，小孩不算在内，就当时的聚会的庞大，这个聚会相当庞大，那么自然在这个侍奉的照顾上面来讲啊，就有了一个缺陷，那么因此呢，就发生了有。人发他是发愿意的，因为呢，这个西利尼人中间呢，有一部分的说西利尼话的犹太人中间，他们的寡妇呢，被照顾的不够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想着他们劳务公用，他们的几万人在一起，那么劳务公用啊，所以有的时候分配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有他不够均匀的地方啊，所以就我们因此呢。这也说明一件事情啊，两千年教会历史证明，后来神没有意思要教会的地上啊，在树上把它财务公用。你这个财务公用起来的话呢，这个时代管理起来实在太庞大、太为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呢，在初期教会出现了一刹那这样的光景，这说明将来我们到勇士里面的时候呢，那就是财务公用啊，那是真正财务公用。啊，我们都脱离了败坏的天性了，那圣灵在那里管理我们，主耶稣管理我们啊，那个时候是真正的神迹。不过在地上呢，一短短的时间中间，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光景，所以以后呢，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面没有再出现了。虽然有的部分的小小的传奇啊，他们曾经这样做过，但是呢，我们晓得那也只不过是暂时的一种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人数众多啊，在管理上面来讲的话呢，那么有些人就不够被顾到，所以就发了怨言。感谢主啊，这个发了怨言呢，下面就有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东西出现。所以这个十二个使徒啊，就把这些众门徒都找来了哈，他就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你知道这十二个门徒谁当时多忙啊，一方面讲道，一方面要烧饭，一方面坐在这里呢，我说忙得没有办法了，这个只好怎么样，不讲道去烧饭。所以呢，或者有的时候呢，为了要顾到去讲道是吧，这个烧饭的事情就忽略了，所以这几个寡妇没吃到饭，所以这个因此呢，在侍奉上面就有这种差错的事情出来，那你看这十二个人就是忙得不得了嘛，那么因为当时他们还不明白基督身体，他们只觉得这些十二使徒当中尊重他们有大能，没准就做了，这个他们做了，这个看见教会里面的侍奉只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所以呢，因着这个怨言起来了啊，那么这十二个使徒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啊。原是啊，不合理，他这里的话语说不太合理，这样子就是不 reason， 不够 reasonable， 那么就在这里有一个字重要，他说写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因此呢，我们知道使徒们说这句话，绝对没有意思轻看那些管理饭食的人。那么这个字啊，就只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管理的话呢，我们就觉得好像他是做事的。在这里，特别在第六章里面，弟兄姊妹们，他把这个管理这个字哈，原文意思就是 minister 这个 diakonia 这个字哈，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哈，就 minister。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就是把这讲道的人，我们叫做 ministry， 对不对？好的时候叫 ministry， 这个 ministry 啊，弟兄姊妹们，其实当时的使徒们告诉我们，烧饭也是个 ministry， 也是个执事啊，现在我们的话语的执事啊，这个好像跟这个教会的事务就分开，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在使徒们的心目中间的讲道、传道。跟去管理饭食一样重要，都是用了 minister 这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字。下面他们讲到说呢，我们要传道是 minister to the world 啊，那么他们去 在这里服侍主的话语跟服侍这个饭食同样的用的这个词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的教会里面呢，有许多的时候不仅好像有许多的时候在有这个阶级上面的这个分别啊，这是一个大的错误。特别侍奉的事物上面也有分别，比如我们觉得站讲台的、领诗歌的啊，那么这些都比较重要，对不对？那个烧饭的呢，那么洗碗的这些呢，这些好像看起来就是不叫次要的、附带的，又不是的。侍奉的意义不在乎你做哪项事物。所以这个时候呢，使徒们呢，因为他们感觉说呢，哈，因为主给他们一个托付，他们是应该专心在他们所托付这个事物上面。那么呢，如果说呢，他们呢，这个做口的，那么去做手呢，那么就不大合理，也不大合理。所以在教会事务上面没有什么高啊低的这种分。所以说我感谢主啊，今天我在主面前再把这张圣经呢，把它的原文去看了一下，哇，我心里面实在充满感谢和赞美。那初期教会里面，他们这种的意念实在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宝贵。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每一样的服事都是个命令啊，这个不是光是你讲道，而是命令。所以他这个原文的字是怎样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门徒们，这个使徒们啊，那么说呢，因为有这样的情形呢，所以呢，觉得好像这个服事上面来讲，他们一方面他们承担不了，对不对？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说托付他们该做的事情，他们也没办法做，那么受到干扰的。这样的事情就是变成了两面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什么？说所以弟兄们呢，我们当初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月好名声，对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就派他们管理做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因着有这一种的需要的情况在这里啊，那么呢，所以就产生了执事，产生执事，那么。使徒们说了，但我们呢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弟兄姊妹们，有许多时候我们受到这个文字上面的这个影响，我们有的时候读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感觉，好像还是会把这个传道了、祈祷了摆的比较高，这个事情上摆的比较重要，其实不是，弟兄姊妹们。那么使徒们的意思说呢，他们应当在主面前怎么样？他们要呢？专心于在这些事情上面，重要的在这些专心于这个事情上面。这个专心怎么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我们的教会里呢，不要让那个属灵的分量减弱。好，所以今天呢，如果在侍奉上面哈，我们一个做口的去做手，一个做手的去做口，因此你们这个定规会叫教会受到很多的亏损。教会，你主所托付给你的侍奉在哪一个面？你在那个面上。专心的侍奉，每个弟兄姊妹都专心的侍奉的，教会的光景就会变得更丰富，不会减弱。所以因为这个时候呢，使徒们呢一方面要去这个要去做饭，管理饭食，那么另外一方面就要读经祷告，这个我们晓得呢，饭上面也没煮好，道也没讲。一定是这样，到最后呢，你看见这个两面都后面都受亏损，所以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知道了，当时使徒们他们对基督身体的这个意念、这个思想还不够清楚。那么是圣灵在环境中间有了一个推助，你现在开始的时候必须交付，感谢主了。这里呢，他们就产生了这个七个执事。那么这个事物的范围呢就开始扩大，并且这个时候呢选择七个执事啊，那么根据那个圣经的原文，我们晓得这七个人的名字都是希腊人的名字，希腊的名字。所以在初期的教会中间，我们看见他们实在是有一个很平衡的一个地方，那么说希腊话的就是犹太人，对吧？被忽略了，所以他们就选出七个执事呢，都是说希腊话。这个呢，对弟兄姊妹来讲，实在是很大的鼓励，就表示说，在他们中间没有什么偏见，没有成见，也没有任何的歧视在那里，反而是那个弱的地方呢，他们特别有加强。我觉得这个在侍奉上面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种的安排吧，那么说明了他们实在是能顾到弟兄姊妹们的需要和感觉。那么在这个七个执事里面啊，那么他们有一些的当政者的时候有一些的条件，那么这也是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装备。我想呢，我把这七个条件呢，等到后面我来讲书体版的时候呢，我再详细的来说明啊。我们先看他这个产生执事的这件事情。那么使徒们呢，把这七个人找来之后呢，然后就给他们怎么样，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那么当教会中呢这个侍奉的人一开始增加之后呢，那我们看见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侍奉的光景就是跟从前不一样，很多的侍奉我们弟兄们很担负起。所以当初使徒们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的欢喜，所以他们在这里呢就选了七个执事。这七个执事啊，这个名字很有意思。那么当中其中有两个人啊，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是后来在教会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一个就是使徒版，这个使徒版呢是圣灵的特别拣选的一个器皿。我们知道在一往后的两章之后呢，我们看见神借着使徒版呢再进一个更大的一个反应，特别的反应。那么另外呢，菲利这个弟兄呢，他也是一个埋伏的器皿。我们到了第九章以后，看见菲利是特别的功用。所以这七个执事呢，那么中间呢，有两个后来在教会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那么其他的这些弟兄们呢，哈，那么他们也有他们的功用。你知道这个佛罗哥罗啊，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很有意思。希腊原文比如说，他是诗班指挥。这个人名字叫诗班指挥。 然后就晓得这个斯蒂凡呢，这个不是一个光是管饭食的人，他有相当的话语恩赐，所以这个时候神的道心旺起来了，所以呢，属灵的这个影响力就开始加大。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门徒就增加的越来越多。所以在教会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如果能安排的合适，有一些弟兄姊妹被主兴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些爱主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越过越增加，这实在是让人很羡慕的一种光景。他说这个强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强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他说呢，有许多的祭司他们都信主不到。弟兄姊妹们，我在想着哈，这个犹太人家信主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到过耶路撒冷去看过去想的，你要像这个犹太人传福音的多么困难的，反正像那些祭司啊，这些拉比们去传福音的更困难啊，他们呢就耶路撒冷石头还要硬，我跟一个弟兄姊妹讲，耶路撒冷石头很硬的，他那里那个花岗岩呢、啊，那个你看过马路啊，经过人长期的走过之后，那个路面都发光的，光，我就知道那个石头，是不是？坚持，很可惜，我本来想带手套回来，这个没带过，本来要带个镜子去看一下，那石头啊很沉很重的，非常的坚持。但是呢，这班祭司们的拉比们，他们如果顽固起来，比这个石头还要硬。但是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当主的道开始兴旺的时候呢，连祭司们都得救，这个影响实在是何等的大。那么感谢主啊。那么这七个执事呢，那我们看见他们有一些的这个条件，当初是他们拣选他们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那么其实也是神给他们的一些装备。那其中呢，我们看见斯蒂凡呢，那么在这里说的话特别给他加上几个字。那么开头选择就说一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看成是三个条件，是吧？这三个条件。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这七个弟兄们，在使徒们的眼中来讲，他们具有这些条件。其实呢，今天按照我们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就是他们呢，在主里面是一般活的人。在教会里面呢，他们具有这些条件的有几个人，他们的属灵的生活生命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神在教会里面呢，要拣选人能够承担他所托付的职分，有几个人，我们必须是个活的基督徒，必须是个活的基督徒。就在这里哈，有几个条件。那么第一个呢，他说的他们有好名声。这个好名声呢，他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见证，他们有好见证，这个基督徒的好见证很重要。那我们晓得到后来啊，使徒保罗呢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讲到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也讲到说要在教外的名声。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呢，求主原谅我们，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有的人就是恶名昭彰，那么你不能在教会里面，好像这个名声不好，你一个见证就不好，对不对？啊，但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是会把许许多多这些罪人呢，那么拯救到教会里面来。有很多人在没有得救之前，他们的光景实在是十分不好。那么在这里所讲的得救以后的光景，所以一个基督徒有好名声也非常重要。我们感谢主啊。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教会里面，不仅侍奉主的热忱，他们在教外也很热忱。我曾经在台湾呢，碰见一些年长的弟兄们啊，连外邦人起起他们都是非常的尊敬。所以基督徒有好名声是非常重要，这个在侍奉上面来讲，这个能够教许多人要，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好的见证。第二个呢，他被圣灵充满了。那么我们到今天哈，因为可能受到灵恩 害得弟兄姊妹们的这种的影响，说每一次提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就光光去注意那个经历啊，我们就是都注装注重那个经历，因为被圣灵充满了啊。因为姊妹在初期教会，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被圣灵充满对他们来讲，还不仅仅是那个经历而已。这个被圣灵充满是说明什么？更指明怎么样了？他们是完全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啊，完全接受圣灵的管制。他们是一般会跟从圣灵的人，他们也是一般会靠圣灵的能力行事的人。他们完全不靠他们自己的力量，靠圣灵行事。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般弟兄姊妹们被圣灵充满的那个真实的意义。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光是一个恩赐，是吧？有人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了，是，但是呢，你看他的生活言行呢，完全不受圣灵的约束和管制，这是一个大的错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意思，让圣灵来接管我们全人，啊，每一个部分都被他接管，每一个部分都受他的带领，每一个部分都是接受他的能力。我教会的侍奉上面不仅好名声，要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那么。不仅被圣灵充满，那么呢，他们还智慧充足。我讲的智慧充足啊，这个智慧呢，虽然它希腊的原文是 Sophia 这个词的话，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智慧不是指的地上智慧。我们晓得，到了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时，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有神奥秘的智慧，神的智慧，只有神奥秘的智慧能明白什么事情。只有这个智慧能治理神家。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有神的智慧，他们会领悟，并且能照着神的旨意来行事。这个教会里面，并不是找那个灵巧的人来行事，而是找那个能领悟神的事情。我们在这样在侍奉上面呢，那么虽然他是管理饭食，但是弟兄姊妹们，他整个的侍奉工作到底是个心意的要求，对，这个叫做对智慧有智慧充智慧充足。那么当他提到这个斯提凡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这个还另外加上一件事情，说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那么所以到了这个第六章的第八节以后啊，这就开始讲到这个斯提凡的影响。那么他们拣选出的这一批的执事们呢，中间的这个斯提凡这个影响，他大有信心。什么叫大有信心呢？就是他对神呢有完全的信赖，他绝不在神之外寻求其他的方法。这一个弟兄姊妹，如果在信心上面呢没有操练、没有学习啊，就是我们的侍奉上面无论怎么样来讲都会有缺陷。我们会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很多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呢，蒙召出来侍奉主之后呢，啊，一开头就没有信心生活和学习，结果我们想到下面的侍奉呢，整个的光景都两面的，就是信心生活很重要。因为你们记得那一个读那个戴德森他的传记啊，他在早年的时候他就学习信心生活，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在讲到他的故事，他在一个。医生的诊所，对吧？医生的诊所里面，这个在那里常常做事情，那个医生，然后这个老医生就突发心梗，所以他那个时候年纪轻啊，而在这个那个被操练来学习，他下一次不是那个，我不是想，我是找到，他愿意这件事情，他不要暗示这个这个。真的被圣灵感动了，非常清楚。所以他们说那个时候他就跟以往做会不一样了。这个祷告那个老医生呢，大家这个年纪大了忘记，很受熬练，非常受熬练。到了之后呢，薪水还没给他，就是着急得不得了。那么到最后呢，我们看见。还是让他在这个时代要学习。你看见那个小小的一个学习啊，后来影响了他在中国整个的工作。所以你不要看见这个小小的学习，那个小小的学习以后成为他在中国工作上面的非常强的一个力量。所以知道他们那时候到今天呢，还信守他的那个规矩， 内地会从来不向人募捐的，你绝对不会收到他们的这个信的这样的捐钱，他们也不暗示别人，也不支持别人，这就是戴德森当时给他们做的一个榜样。那我们晓得在那个时代里面有好多的弟兄们都是这样，你们晓得你弟兄的故事，比如说弟兄的故事，这种做工的时候，那么这种完全的跟从者，那么带领他的年长的姊妹和圣人教师，也是一个严格的圣经上面所操练，从来不向人暗示，不向人提醒，说他有什么样的需要，他们就愿意专专的依靠神，除了神之外不愿意靠。因此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功课上面呢，没有好的学习啊，那我们的事路上很难被扶。感谢主，世界上是什么？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的功课学的是非常的绝对的，他就说绝不在神之外寻求任何其他的方法，除了神带领的方法之外，绝不用任何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主会把我们摆在一些环境的试炼中间了，在信心上面会有一个考验，那么因此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来学习。这个为着你后来的侍奉和生活可能带来的祝福是非常大的。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地方，他这个大有信心。那么圣经记载说的司祭长呢，当他进入侍奉的时候呢，第八节说他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本来呢，这个使徒们看他的样子的呢，去管理办事还不错嘛，就安排他去管理办事去，就没想到是一个大器皿，我就说使徒们看走了眼了，就把你摆在侍奉道具的时候，哇，这个功用显出来的远超过他们的想象啊。那么这司祭长呢，那么在侍奉上面这个显出了这个光景非常的荣耀。感谢主啊，这里讲到他进入侍奉的时候，他说他满得恩惠能力，这个成了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当司祭长在实际的实行在侍奉上的时候呢，他不仅有能力，因此还有恩惠，就是恩惠和能力在侍奉上面是定死的一个东西。有的人呢，光有恩惠没有能力，那好，有的人呢，这个能力很大，但是呢，这个恩惠还吃不消，是不是？那么，就是司祭长的时候是怎么的？他是怎么样？他说满得恩惠，这个时候就像主耶稣基督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服侍就是这样。那么他就说呢，他不仅有能力，那么呢，他侍奉呢，那么服侍的叫别人非常的顺服，非常的宝贵，实在是多么的宝贵。所以前面虽然他拥有这许多的条件，这许多事，但到实际的侍奉上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人实在是个柔软的。经过十字架破碎过的人，所以这些好处就集中在恩惠能力上面，是一个帮助。就是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这个行了许多的大奇事的神迹。我圣经里面记载说他行了很大奇事。我想很多基督徒都很羡慕这个大奇事，这个神迹，这个我们是大奇事的神迹。并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个呢，出自那个恩惠的，这更重要，这个比那个使那个大奇事的神迹更重要。那么，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神得着了一个非常好的宝贵的器皿，这个真的是像当初呢，耶路这个所罗门呢建造圣殿的时候，就得着那个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我们说作为殿的根基啊。给圣殿建造的这个石头，又大又宝贵的石头，这一般就是这么一个又大又宝贵的石头。因为他行了这些神迹啊，所以当时呢，那么在犹太地呢，就有各会堂的人呢，都起来跟他来辩，来辩论。这里你看，讲说呢，当时 有个有名称的本尊利百蒂拿会。这个利百蒂拿哈，它的希腊的原文就是 free man， 自由人的会。就在这里呢，我们一般的犹太人呢，特别强调这个自由，所以他们称他们的会堂称他们为利百蒂拿会，来专门讲这个自由。然后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呢，都起来了，和斯蒂凡在这里辩论。那么，按照我们当从前面看啊，好像斯蒂凡不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对不对？所以呢，使徒们呢，当初选这些去管理战士的人，在想说是都要找个什么 PhD 吧，啊，那么选一些比较好像这个只要他这个好名声啊，对生命充满有智慧，那么就选出来了。那么哪里晓得斯蒂凡呢？这个在民间服侍的时候呢，显出了那个一种超乎他们想象的一种的能力出来，所以呢，引起了犹太人中间的这些呢。知识分子引起这些人他们起来跟他起来辩论，各会堂人都起来辩论。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些人他们是深研基督犹太教的一代人，他们是会堂里面的这些这个一些啊，这个好像是在犹太教里面的他们有相当研究的这代人，他们起来跟这个斯蒂凡来辩论。那么下面就告诉我们斯蒂凡怎么样跟他们辩论呢？啊，斯蒂凡是以智慧的圣灵说话，是在这里。然后斯蒂凡站起来说话的，我们讲的智慧者，用这个智慧的启示，这个圣灵的这个灵感的表现。这斯蒂凡呢，实在是一个完全活在神的管理之下的一个人。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讲话，他也不是凭着自己，就神所赐给他的智慧、灵感，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呢，众人就什么抵挡不住。在教会历史上，我们觉得最奇妙的故事就是在神常常用一些哈、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少智慧学问的人啊，起来做事。所以在头一个世纪，最叫犹太人受不了。奇怪，明明看见他们是没有学问的，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跟他们一讲起来的时候，就是辩不过他们。他不想他们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不想他们这些知识从哪里来的。他们因为完全不晓得这些使徒们的这些门徒们背后啊，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在哪里？他们又蒙恩得救，神的灵在他们的背后，因为他们有从上出来的智慧。所以他们当初在地上的。同一个世纪以后，我们看见他们侍奉了，实在是充满了这个神的能力的。所以，当他们呢抵挡不住的时候呢，这个使太子下面就使用了一个卑劣的手段，所以可见这些人也没什么尊贵。我们开头还是用叫利百会嘛，利百的会堂里面的这些好像是一个这个好像很尊贵的一些人啊，等到辩论不过的时候，要使用这个手段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那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买出人来说什么？我们听见他说捧读摩西的什么话？这个。从底啊，向来就是用这种手法，不仅控告他们，然后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变文士，又忽然捉拿他们，把他们带到中间去，下面他们设下假见证，这个人说话呢，不住的遭天受所逼。因此，我们晓得在这里啊，这几句话里面包括了一些的含义。表面上看起来好，他们是维护犹太教这个传统。实际上来讲，听从的人，他们是什么？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因为当时这个会堂啊，也是他们这犹太人聚敛钱财的地方。犹太人在今天全世界犹太人这样，他们也是大财主啊，就是大的商业的，他们很多的钱呢捐献给这些会堂，就是会堂。所以呢，他们看见当这个斯蒂凡呢， 他们起来一些形式呢，那么不是光是违背了他们整个传统，也是使他们的利益遭受损失。所以他们要起来这个控告他们，起来做假见证，来告这个。当然，另外一面我们知道是重组的工作，撒旦的工作，总是不要让这一代人他们能够按照圣灵的带领的光景来，不是。所以呢，这个他们把这个尸体板子带到他们的公会去了。他说：“我们曾听见他说，跟拉撒勒耶稣要毁坏实验台，变魔术所交给我们，所交给我们的宗教，我们给他定下一个很大的罪名。那么说，违反他们整个传统。因为我们晓得，在教会的事故上面，教会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原则就是这样。”这些吃种传统的人最怕是一个活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一旦遇见主，他说开启了，里面开始明白主的心意了，这个就要成为这个传统吃种传统教会的。我们晓得马丁路德对这个天主教的启示，传统在哪里啊？有一天呢，马丁路德忽然得到启示，活过来了。他这么一活的话呢，就整个天主教都受不了。我们晓得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什么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他是最代表神心中所要什么的人。他和今天地上所有一切的关系都站在反面旗帜的一个。所以主耶稣一到地上来的时候呢，这个犹太教怎么站得住呢？对不对？那么他们就觉得这个人跟他们完全不一样，虽然他生出来是犹太人，但是却在他们中间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知道，在两千年教会历史上，这个这样传统的原则，必须做一个活的人，必须做一个活的基督。实际上，你看见在这里，多活啊！人出现的时候啊，整个社会都活起来了。整个教会光景都活起来了，去到哪里，哎呀，这个什么叫做大骑士的神迹也并不，因为这个是个活的人，去到哪里，这个光景就活过来。所以我们曾经和这个姊妹讲过啊，教会的制度、聚会的方式可能就是死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活的人的话呢，你就不在乎这些。最怕的是什么呢？聚会的方式、制度、遗传都是死的，我们这个人也是死的，那就完全死了。今天在地上与主中心并没有改变教会外表有形式做工的问题，但是呢，不要一个活的人。所以呢，我们不是受那个死的制度教条的管理，因为什么呢？我们呢是要做一个活的人。所以我曾经做过一个比方，那么我们音乐老师就告诉他说：“你看这钢琴，这钢琴是死的，你人是活的，对不对啊？”他说：“一个活的人坐上去呢，这个一弹呢，那个死的钢琴就有活的音乐就出来，是吧？假如这个人也是死的，像我们过去弹钢琴的坐上去的话，那就弹不出音乐了，对不对？因为我人也死的，他也死的，我也死的，我们两个都死，对不对？你就不会有好的音乐了。像我们家的钢琴放在那里，你不能死。”这个人天天练去弹这个光是变成一个反样子。今天我们有几年小的，是因为教会的地上的。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活的话，我们就是反样子。这不是主所要的。初期的教会，你看那些弟兄们呢，他们一个个出来都是充满了生命的，非常的活。他们一到哪里，哪里就活。今天我们要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成为这样一般活的人。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他们来埋怨说：“哎呀，你们好死，好死。”所以我心里面就暗笑：“你也死。如果你是活的，那个聚会就不会死，对不对？啊，你就寄望别人活，然后你我再沾点光，对不对？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活的人呐、啊。你看，像。”在教会的聚会里面也是这样啊，有很多聚会的光景很沉闷，对不对？那么你碰见一两个活的弟兄姊妹，整个聚会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年纪小一点教会里面，哇，真是活得像泥鳅一样。我一青年跟朋友在一起，真是有好的追求。当然，生命是很肤浅，但是非常的活跃。我们记得有一阵子教会的光景呢，是非常低沉，因为一些大山盘坐，一些大分裂。我在台北市附近一个小小的聚会里面，那么我们的几个青年弟兄姊妹反而成了那个整个聚会的共鸣。我这么沉闷，我小孩子在一块去商量，我说今天晚上去参加这种聚会啊，叫他活啊，叫他活。每个人都说好，我预备祷告，预备。进了聚会里面去的时候啊，我们同一首诗歌都不唱完了，哇，开始大冲锋了。那个整个聚会啊，被搅得整个你死都死不了。所以朋友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神所要得的是一些活的基督徒。神的工作呢，是建立在这帮活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开头时我们讲了一个重要的原则：见证乃是跟着见证人的。见证不是建立在一个组织上面，见证不是建立在一个规条上面，见证不是建立在一个所谓外表的一个团体上面。为什么呢？见证呢，跟着见证人，这般见证人有这般见证人才真正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的地上要为主做见证，对不对？我们呢，我们自己本身必须成为一个见证人，你必须是一个活的人，我们教会的光景才会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看见尸体一出现的时候，就非常的活，充满了生命力，到他你哪里受影响？那么你看见这些有智慧的人，地上这些有智慧的人呢，你挡不住他的，因为什么？他充满了生命力。一个人呢，就跟他们这个所有人一起辩论，啊，他那个时候奇怪了，他也没去找死，对不对？那我们的话呢，只有过去这些有学问的人呢，赶快去找金彩啊！哪里跟他辩论？我们教会里面看看有其他哪几个弟兄啊，这个比较，自己反正也没想到，为什么这么大，还没想到就跟他们辩论起来了？因此呢，我们感谢教会中的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交流，这个才是才是美丽。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也是成为一种被奉的人。所以我曾经在弟兄姊妹讲过，那个懒惰的基督徒，那个不爱主的基督徒，那个仇敌对他也没兴趣。哼，有人懒到一个地步，撒旦都用不了他。哈哈哈哈哈哈！对啊，撒旦一看见他都摇头，都叹气。哈哈哈哈哈哈！所以有的教会呢，就你们从经过那里的时候呢，从一点都不担心，就不需要去推他，他自己会倒的。但是中间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爱国的声音，现在是撒旦的眼神盯着，前方怎么样呢？这些人要除掉了。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不遭受仇敌的攻击，不有难处的时候，可能呢，也可能正在从手中被这个任务。这个当然不一定是完全这个公式化，但是大多数爱主的弟兄姊妹们都已经看见这个难处的这个遭受的攻击。感谢主，司机班在这里啊，因为他的服侍呢，有遭受这个冲击的一个苦害。但是呢，我们看见啊，这个冲击的苦害呢，那么不仅呢没有。把他压下去，那么反而使他怎么样？他侍奉上面啊，那么能够更发光。所以当他们呢，在公会里面呢，在那里审问他的时候，这事实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呢？他在公会里坐着，从最近看的，他成了什么？成了整个那个聚会里面的中心点，他就是盯着他看。那么盯着他看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肯定是咬牙切齿，哼，对，我就是这个， 那另外一面来讲呢，也可能是被他某种的光影吸，比如他这个角度，所以他的面貌怎么样，好像天使的面貌。这个陆家啊，当初记载这些事物的时候啊，这个他用了这些话来做一个诗文啊，因为也我想我们都没见过天使，到底天使的面貌是怎样的面貌，是吧？因为他站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他这个写出来的不是一种的冲突，也不是一种的好气氛，非常的祥和。这说明一件事情怎么样？就证明我们弟兄啊，实在是完全受天主的恩典。这个生命呢，在他的生命中有完全的体验。即使在众人这么样反对的情况下，一样能够把那个心情也能够放下去，绝不是跟别人辩论的面红耳赤。从初期教会中间来看，出现了各界弟兄们，实在是在主的跟前有美好的学习，实在能要的光景在弟兄。所以这个人从里到外都充满了正向的能量，多么的从容啊！就是说啊，根本一点都没有说因为环境当中的情况显得紧张啊。我想他一紧张的话，那个天使的面貌也显不出来；如果一激愤的话，也显不出这个面貌。所以我们很惭愧，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啊，一碰见一些不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是想说的，我们要让这个表现天使的面貌。我曾经好多次有过这样的这个出现一些困难难处的时候呢，我们立即镇定。我去的一定要觉得非常的人和，再说非常的温柔啊，绝对不要动血气啊，一点都不要表现出那个不自然的光景。就可能你想的这个，如果给你做到的话呢，也可能只是一种的海量，这还不是主的生命。主的生命最真实，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你再怎么样的装也装不出来，是吧？所以我也曾经有过。一些的光景啊，这个自己想要这个去这个维持这样的光景，结果到最后也维持不了。这个又把鸡啊，这个心里面想，要守住，外面就表现不出来了，言语上面、态度上面都就不容易表现出来。就是那个，因此呢，在我们所谓的生活里面啊，保持这个存在这个重要。就是在生活中间跟随主的学习，就天天被主所充满，天天被主的生命所充满。那么这个圣灵的充满的代表就是切实的经验。你们在天天的生活里面都是被主所充满的话，他到了那个时候，他也很自然的就表现出这个光景，他不需要去装了，不需要去做作。所以可见实际上背后主民的生活非常的切实，他跟主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非常的紧密。那么多奇妙！当初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的十二个使徒啊，他们有跟随主的三年半的经历，那么圣灵充满，圣灵的能力加在他们的身上，就他们在那里表现这个工作，很多的基督徒可能当时看，只以为说他们这些人才真正的爱主，但是没有想到在弟兄姊妹们中间还有使徒这样子，他在隐藏之处爱着跟随。他跟随主的经历一点都不差于这些使徒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是光看见你有迷惘的，觉得哎呦，他们真正的这个好像这个属灵的人啊，就是你们心中有一个爱慕，一个爱慕和世界上一样，很长的树。不要，我们当然自己不能骄傲啊，骄傲是不对，但是你也不能自卑过分。你们基督徒自卑过分，哎呀，我这个永远无望。我听见好多基督徒他们就，我每次听见这个话，我就觉得不是，我就觉得哎呀，我此生无望， 他说你在地上有什么生无望的，对不对？哎呀，他说你，他说是将来那个背齐的时候都是你们背齐了，我一定留下来受苦。他这个已经呢，自己这个把自己限制，他就一定要留下来受苦。他说有的人是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大概他却经过苦难，大概他才比较好。啊，孔子认为这个都不是一个正常。我们有可能呢，你在暗中跟随主，爱主，好好的在主面前学习圣灵的功课，学习十字架的功课，你将来你回来是一样的。啊，许多弟兄姊妹们背起的时候呢，可能你也会重新背起，这个是我们都不是。所以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这里呢，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因着圣灵在环境中间所做的管制，我们先开始的一次的有一个扩张的侍奉上的扩张。我们觉得今天的教会里面啊，最叫我们心中喜乐的，不仅是得救的人最加倍，最叫我们心中喜乐就是我们服侍的人越来越多，门徒越来越多，很多弟兄姊妹学的这个恩赐啊、供应啊都显不出来，这样教会才会丰富啊。所以神不仅要外面的人数增加，也要里面怎么样，要叫它里面的质量开始这个增加啊。所以神的心意啊，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那么是要那个属灵的这个分量，随着人数的增长这个增长。这个才是能达到神的完满性。所以，感觉今天在地上，虽然有很多教会强调所谓的门徒训练呢，一些也是鼓励弟兄姊妹，还是这个都是，也是对的。但是很多的是我们看见的，我们所能做的呢，那么不太像当初教会的那种高级。所以很多的时候教会里面虽然人很多呢，都是属于谁谁真正爱主，没有，所以难怪其实就教会的光景就没有办法的那个变得更丰富、更实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位置建立起来之后，到第六章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内部的光景，非常美丽的。那么，而且在这些弟兄们中间呢，我们看见啊，这个有人的光景啊，在这个十二个使徒之外，也能表现主耶稣基督如同的十二个使徒表现基督的样子，就是看见当时教会的光景的美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把这个第六章呢，作为一个简单的。或许不晓得今天姊妹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没有什么想加入的？有没
有这些上面的目前分享的很大的可能性是保罗的亲身的亲眼在操作里面，因为根据我就听你讲，保罗那时候少女的朋友表现，他已经在那时候就是算是属于一种专业的一员，就像当时的那个什么一员一样。他上去就很多，也非常有钱。那当时他很在工会举办洗礼的时候，他也非常高。那你陆家，陆家夫妇就是在我们在陆家写的，然后陆家根据保罗的口述来说，所以这边的话，对到我们看见就是保罗当时看见那个自己的面貌的时候，时间看见这个是第一个，这个事情很重要，
对，我所读到有一个弟兄家的那个解释是这样，他说保罗可能是当时几个会堂里的其中一个会堂里的，对。 费，这个费保罗费是结果。
对，
我们到后面我们都会讲到的，影响保罗一生最大的一个人就是这个，就是咱们寻道啊，产生出来这样的大事。所以司徒长跟保罗之间的属灵生命上面当中的一切的东西，所以这个根据主心的人他的推测，也当初他可能是保罗在此。
我跟你另外一个，如果在这一说，就是因为什么？就是不了解这些，他这个另外一个在这个保罗发言的，这个什么新约，什么圣经所有的保罗，一定了解。
那我想我们哈，整个的注意力的时间都在里面了，还在摆在很多心意上面。对，神所注重的是我们什么教会，是神在历史上拣选了无数的这些大的器皿，用他们来做出的福音，在教会的祝福的，他就能够从整个心意上面来找到一个祝福。所以教会就圣经里的圣经里面也是有个人的，有相互这种感觉。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时候，什么时候有什么问
题，对于咱们这个四分上的作用意义上，那么说呢，弟兄姊妹在那个四分上的那个作用的解救，还是一个关键的作用。嗯，对吧？这个作用是四分上
的。我们哈，刚蒙得救出来的，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太知道什么恩赐到底在哪方面。我刚才这里还有一个原则，没有那个仔细的，就是说啊，这些弟兄们呢，他们具有这些条件，就是他们好像他们有一种的光景很好。然后呢，在这里他说啊，他们当时选出七个月哈，民间都是一个就派他们管理什么的配合，所以就指定。就当初的这些人呢，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恩赐在哪里。但是他们本身的这些条件都具备，去爱追求主会，所以因此你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我们说，你只要好好追求主，只要好好的跟随主，让生命在里面越来越丰富，那么到以后自然这个恩赐在你身上就显明，到以后你显明你恩赐在哪里显明了，这个恩赐上面有专注的东西，开头可能我们大家都。看不出来到底我个人恩赐在哪里，比方说我对我自己也是早年的时候我也看不出来，因为我年纪小的时候呢，我一直都不太喜欢说话，我想这个大概是之前跟我说话，你也不知道是我到一天什么时候跟你说话，所以那个我在主日讲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点我也没有那个清楚的说，他讲的这些啊，要根据那个信心来看，他的意思说什么？就是侍奉主完全是凭着信心的。如果你今天呢要你出来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就是凭着信心就出来了，是这样。那么，因为恩赐是从圣灵来的，是吧？所以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恩赐。就像三和经有一集啊，他说我这个是学这个什么声画的，哪里什么音乐的，学指挥的，不是？哎，但是他这个又站出来了，就是，主也给他恩典，就是能指挥，是吧？所以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啊。有的弟兄们呢，那么开头说我们不知道他有到底有没有话语恩赐，对不对？那么呢，让我们。给弟兄们有机会，有的人站起来一讲啊，这个就很明显的有这个话语方面的这方面的恩赐啊，那么以后慢慢的越使用越老练，越会越明显，这个才应该在什么专一的这方面，这方面会更明显。 所以开头的时候呢，就像教会里面像秧苗一样，我说的苗都能撒下去了，是吧？那么你怎么知道呢？刚刚结出来的时候，长出来的时候都差不多的，你看那个，看那个什么，苹果树也好，橘子树也好，这个长出来它是长得秧苗都差不多的，就是小小绿绿的，是不是？看不出来。最重要是什么呢？它要生长，它慢慢的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呢，哎，它的那个设计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在一个不成熟的情况中间，大家来讲恩赐啊，是很难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根据了我们天然方面的这些方面的这些才干的和成熟的来分配。所以我就讲到在这里啊，门徒们增加是好事情。这个门徒们增加就是弟兄姊妹的属灵光里，它是比较成熟的。也不是光光经济得救而已，因为他有一个过一段时间的爱情追求主的生命，他生命开始成熟的。这些成熟的话呢，他的功用就要很明显显出来。所以我就说，当初使徒们拣选他们的时候，也是根据他们一些外面的表现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哪里晓得把他们一百多个细分上去的时候呢，不过我那个服侍出来的那个光景远超过他们的想象，啊，叫斯蒂凡的那影响力呢，那。这个时候呢，整个好像都盖过使徒们的那个光彩了，圣灵的整个的一个注意就摆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恩赐，什么样的显出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但是呢，基本上来讲，我们需要好好拍一个东西，然后把圣灵放下。那么呢，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就七个弟兄们，他们也没有骄傲，也没有谦卑。就能安排到了他们接受，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柔软的包子，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好东西，厨房摆在哪里都可以，是吧？你看这弟兄们没有说一般的下个主日请你讲道没有，下个主日请你去管饭食，感谢主管饭食管饭食啊，你基本不是主都是好的，然后就去做啊，他们一点都没觉得说，哎呀，我们。你像我读经这么有亮光，你这么多的恩赐，怎么叫我去管饭食呢？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侍奉上面啊，有好多弟兄们就是因为不够能够接受别人这个侍奉多侍奉时候，这里他们的光景，你能看见这个就是你这个人是一个。活着像主耶稣基督的人的话呢，什么都没有，就是圣灵的这个恩典和恩典的显出，是吧？使徒们是叫我们去管饭食的，哪里晓得呢？圣灵的带领却不是管饭食的，他们做了大型的大奇事，大型的大事啊，很神奇啊，对不对？啊，所以完全不在乎人在这里所做安排的情况。但是他们的那个态度非常的，他们的侍奉中间也有这种，他们不仅这个很小的事情，我们找我们说十万人吃饭就赶紧了，很麻烦，因为他们很高兴，但是管的时候呢，他这个恩赐不妥协啊，这就可以行，不像我们一样，很多的事情呢都是这样，这个事情，我记得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士，这个戴德森弟兄啊，从中国回去之后啊，就在一些聚会里面呢，交通了讲到这个中国的工作，是吧？那个时候愿意做 missionary 的很少，就在讲座嘛，那么他们的英国人送去。很多人交给送去的都是钱，但是没有人呢，没有人。那么当他们到处的公开的征求，有什么人愿意去？结果有一个弟兄啊，他就跑去跟应征去，结果那些应征的人呢，这也是看走眼，他是什么样子，相貌也不堂皇。这个人他就跟那个弟兄讲，他说。我们这里不是要征求人到中国去扫地，就这样子一个，这样子来讲，他说：“那这个弟兄很好，真是很爱你。 我弟兄们，如果你们愿意，我到公主的手续我也愿意。那么小到后来这个弟兄就很愤怒的一个，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非常愤怒。我不看什么，我们弟兄的态度是，他没有人愿侵犯他啊，我们觉得受到压制。事后肯定把主权认为是，你只要是那个恩赐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个事后的事物也没办法，一辈子都把你这个限制住在那个庄稼里面。我们看见斯蒂凡呢，一下之间上来了就完全超脱他们的这个想象的一个范围啊！本来叫他去管战士，结果他到处讲道理，这对公应显得比他们所想象的还要来大。就感谢主，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我每个弟兄姊妹呢，啊，第一件事情是好好的，向自己的父母、向给父母好好的爱主。我们的事方面呢，慢慢的组成都会把这些供应省下来。就是
啊，他们那边还有
谁去？
还有
谁去？还有谁去？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什么可以看？从另外一面也有人讲说啊，看看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多强盛啊，连这个管饭食人都要被圣灵充满。教会中啥都是简单的事情上面的去服侍的人啊，都是的话，你是会充足啊，被圣灵充满。所以这刚也只是这个点了，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打开这个面，因为我们教会的侍奉上千万不要太渲染的侍奉，这个因为神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呢，有新的功能，有新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我们都不知道那个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如果今天的教会中我们完全的根据我们天然的条件、天然的智慧的本事来服侍的话呢，教会会有一个很多。哎，还有没有我们太多的问题？
这里的用法是关于暂时方面详细，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打造。 对吧？从那个话语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们没有把教都交在人的手上，是的，交在圣灵的手
上，
我们只有更多跟随圣灵的带领，教会的高级才能往前。
是吧？
亲爱的主，愿今天在我们中间做这个恢复的工作，圣灵完全掌权在我们中间的当中。
是的，
主啊，只有圣灵掌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美丽的事。
Amen。
然后圣灵掌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些强而有力的恩赐。
Amen。
然后圣灵掌权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恢复？
是的，主啊。
圣灵掌权的时候，我们看见仇敌的势力就挡不住。
是的，
主啊，我求你，让我们能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是吧？愿每个弟兄姊妹在我们个人生活里面都学习好好的遵循圣灵，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让我们学会是完全的顺服。
对，
我们非常感谢你，在初期教会中，我们把这些图画一步一步的摆在我们的跟前，
是吧？
是吧？不仅是为了激励我。也告诉我们说，教会在你的计划当中，每一步路我都在你的计划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虽然地上教会的光景从外表上看来是相当的荒凉和软弱，但是我们知道圣灵从来没有放弃他的责任，也没有放弃他的工作。今天宝座前的七灵风差遣让我俯天下去，我们为了寻找那些真心跟随主的人，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起来跟随你，我们能越过越爱你，宝贵你的支持。应该是至于给圣灵留下更多工作的机会，我叫你自己在教会中更多被高，更多的荣耀。我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借着圣灵继续的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所看见，
因
为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主啊，你真是一个不偏待人的主。主啊，说有人爱你，这人正是你所知道的。你看见四十三弟兄怎样在那里被你所兴起所使用，有圣灵充满，为你在那个时代做了一个见证人。主啊，我们心中实在感觉到你是一个奇妙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跟随你，能够侍奉你，这就是何等大的福分。我们也真是感觉到惭愧，像我们认识你跟随你有相当的年日，但是我们的光景还是这样贫穷可怜。我们看见司提凡在那个时候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能够学习那么美好的这些教功课，他就能够那么能够彰显出你的荣美，是吧？可见在这个末了的时候，我们真是应当像他这样的追求，像他这样的完全伏在圣灵的权下，愿意被十字架做大力破碎的工作。我们相信你要来提取圣徒，你要做这种快速成熟的工作。我们就是从弟兄身上看见这个盼望，看见我们能够在主来之前仍然可以竭力的来进入这样的生活，叫我们能够配得过主你第一次来提取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晚上我们谢谢你这个弟兄向我们说话，也借着司提凡给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带着教会继续向前，在信心中仰望主的回来，推出你的回来。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是的，是的，是的。是啊，阿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门。
世的主啊，在今年的这一天，有做这样的丰富的音乐的营造，
用
上世界的这么美好的话语。主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在你面前再次的历尽心智。主啊，在这一年的当中，主叫我们更多的跟随圣灵的带领。主啊，愿意更多的来爱你。
主啊，
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在小事上能够尽忠心。哦，亲爱的主啊，只是不要要求别人，不要要求你的自己。哦，一天天的在我们里面越增加，让我们己一天天的减少。主啊，让我们今世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耶稣啊，在这个末后世代，愿你在这里兴起更多的门徒来。
哦，
主啊，愿意可付代价为你摆上的。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哦，继续的拣选这样子的门徒，
也
继续的训练我们，主啊，让我们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愿你的荣光时时的充满在你儿女的当中，所以是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新的一天里面，你新的一年的头一天里面，你就召集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到你跟前，主啊，愿你从今天就把更多的福分赏给我们，
说
不仅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也赏给我们一同做同伴的弟兄姐妹。主啊，愿你也借着你荣耀的灵继续的激励我们全体一起往前。主啊，当你再来提我们的时候，没有一个是漏掉的。主，我们等候你跨来。
你这样
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Amen.